奉主耶稣圣名，我们开始进入安息日的聚会。请一起唱赞美诗90首。感谢神，耶利米哀歌告诉我们，每一个早晨它都是新的。能够在这个最宝贵的时光，我们一起聚集在神的圣所，来一起来敬拜神。万军之神的居所何等可爱，能够在这里羡慕可想你的话语。就好像诗人所告诉我们的，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因为在这里有最全备的律法，有最确定的法度，有最清洁的命令，最洁净的道理，有最真实的典章。圣经告诉我们，神的话语不是难行的，也不是离离远的，它不在浩瀚无垠的宇宙天空，也不在大海的深处，它也不在天涯海角的每一个角落，而是离我们甚近，在我们的口里，在我们的心里。中国有一句话叫做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其实主耶稣就在我们的心灵的最深处。希望能够我们珍惜这样的一个安息日的美好时光，我们来一起来敬拜神，一起来领受他丰盛的话语，丰盛的恩典。 我们一起来祷告。
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在座的长执负责人以及所有的亲爱的长辈、众兄姐，以及亲爱的慕道朋友，大家平安，大家早安。那小弟感谢天父真神。那今天小弟的正道方式，就大概用比较轻松的，用自己的见证，以及我的家人的见证。还有我的献身的经历，然后加上道理的分享，然后结合道理的分享，跟大家一起来勉励，共同勉励。真的非常的感谢神，能够重拾曾经的记忆，能够再次来数算神在小弟身上所经历的恩典和见证。是非常的感谢天父真神的慈爱和带领。小弟自小就是出生在隔海相望的中国大陆，在我大概八九岁的这个年龄，那主耶稣拣选我妈妈，然后成为第一代真耶稣教会的信徒。那小弟的外婆是来自印尼，她是我外婆，我外公应该是100多年前去南洋做生意，然后将我外婆带回来。那其实我外婆到她离开，直到她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天，其实都没有回到自己的故土，见到自己的家人。其实可能这也是我外婆一生中最大的一个遗憾。那感谢神，耶稣拣选我妈妈，还有我大姨，以及我外婆，我们都是真耶稣教会的第一代的信徒。但是我的舅舅却是一个很迷信的一个家庭，他们是我们中国所谓的叫做戏班子出身的。什么叫戏班子出生？就是在舞台上穿着戏服在表演的那个演丑角、旦角、名角什么角色的，然后在那边演给这些，比如说你要 升贵职啊，或者家庭啊事业兴旺啊，或者说你要什么一些宗教信仰，他们许愿或者要还愿的，然后要进行这些台上的这些的一个戏剧的表演。那其实我们知道，在从事这些表演之前，一定都会事先进行一些比较大的一些祭祀活动，或者宗教信仰的那些啊崇拜和祭祀。所以说，其实我外婆还有其实我妈妈他们跟我舅舅其实就是两极相对啊，信仰就是一个两极相对的信仰啊。但是觉叔真的很疼爱我们啊，让我从小虽然说可能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长大，但是却跟着妈妈啊，在从小就上教会啊，去有接受我们真耶稣教会信仰的熏陶。那随着年龄不断的递增啊，那在自己的心灵深处，其实对耶稣的信仰有了一个懵懂的认知，会觉得哎，主耶稣好像很奇妙，主耶稣很伟大。为什么？因为从小弟的长辈身上，那小弟深刻体悟到，或者说看到了在他们生命当中所经历的啊，走过的这每一段的生命旅程当中，平凡中不平凡的生命的奇迹和见证。不管遇到大事小事，遇到大病小病，他们都是靠膝盖的功夫走过来的，或者说用祷告来完成这所有来自生命中的这些挑战。你会发觉到在他们身上的那个闪光点真的很不一样，对信仰的那份执着坚定永不放弃，就在小弟的心灵深处其实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啊。小弟的岳父岳母那其实也是罹患那个麻风病，那后来主耶稣医治他，然后归入我们真耶稣教会。那还有我们周遭的一些弟兄姐妹们，一些长辈啊，一些我自己的好从小一起长大的这些孩子，那有的是得了白血病，那当时的医药其实都根本就没办法克服这样的一个难关，然后也就是靠着祷告。那我们所谓的以前我们在福清有所谓的我们白开水祷告之后成为好像说医治的那个水，有没有用水直接祷告，然后就放在那里，就是借着这样一个媒介物，然后用那个白纸，然后沾着那个白开水就贴在你的患处，那白血病后来就不药而治。你会发觉很奇妙，已经这个人已经就是这个小孩已经宣布死刑了，完全无药可救了，但是就是靠着祷告啊，就是这么简单的用着这样的一个媒介物啊。因为我们以前我们的可能福建跟台湾不一样，我们都是用那个水，然后不管遇到祷告的时候或者遇到洗礼的时候，我们都会去摇那个洗礼的水啊，或者去用自己家里的白开水拿到教会，然后大家经过祷告之后就把水拿回家里，就是一旦遇到什么生病啊，一些病痛啊，然后就用这个祷告的水，然后就借着这样的媒介物来彰显神的一个能力和荣耀。那其实从他们身上，那小弟感受很多啊，就觉得啊，这些长辈们他们的生命历程以及他们的恩典见证啊，真的不是用言语可以尽述的完。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一个啊生命的一个不平凡啊，真的很奇妙。那因为小弟也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信仰的环境当中慢慢的熏陶长大，然后让小弟觉得哇，主耶稣真的很奇妙，主耶稣真的很可贵， 虽然说在幼小的心灵当中还不晓得主耶稣到底是身在何处，或者说主耶稣到底长什么模样，或者说对于主耶稣的认知到底是什么样，其实还是懵懂无知。但是呢，就是因为长辈这他们所留下的这些的恩典见证，他们在对主耶稣的那份执着，那小弟深以为动。所以说有时候就想想哈，我们的信仰叫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他说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信仰，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那其实还要加上一句话：神是我的神。现在我们坐在这里的，不管是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或者第五代的信仰，我们能够坐在这里，我们真的很幸福。我们真的很幸福，我们不用去考虑，或者说我们第二代、第三代不用去考虑，你要在寻寻觅觅当中，或者说在你一生的一个去寻觅当中，要去寻找这份最可贵的信仰，因为你不需要选择，你只要出生之后，爸爸妈妈就把你带到真耶稣教会，就把你从水里重生。你就不需要去选择这样的一个信仰，你就活在最珍贵、最不就是最没有错误的、最幸福的这样的一个信仰的氛围当中。所以说，我们一句话叫什么来着？科学靠实验，信仰是靠体验的。一份真正的信仰。不是说你可能从爸爸妈妈甚至从你爷爷奶奶所承接下来的，那你的信仰其实还是建立在他们的身上。这份信仰只有成为你自己生命中体验的信仰，那这份信仰才是属于你的。你自己经历过、体验过、明白了，你才会感受到这份信仰的可贵，而不会轻易的把这份信仰扔掉。因为小弟真的有颇多的感触，就觉得来到，或者说因为小弟来到日本其实已经快接近20年的时光，在日本看到了其实很多有来自世界各地来到这里的留学生，或者说因为其他的原因来到日本这样的国度来谋生，这些的族里的这些小羊，但是后来其实很多都流失掉，过一段时间就再也看不到他们的身影，被世界的潮流吞没。他们有的是犯罪，或者说来到日本之后没有去寻找教会，渐渐心与神疏离，然后没有聚会，渐渐信仰就冷淡掉，到最后就被世界的这些潮流啊，被世界的诱惑啊，被拉走了。然后有的犯罪就不敢回来，不敢去寻找神，也不敢亲近教会，只能让自己继续漂流在这个世界，一直往下沉沦啊。那有的呢，是有的是在教会原有的教会当中，或者说有的在原有的一个自己所生存的国度当中，都是教会，是服务在教会的第一线，甚至是教会的负责人，甚至是教会的青年骨干啊，甚至是信仰非常美好的，但是呢因为来到日本，后来就慢慢就再也看不到他们。你会发觉哇，在这样的一个诱惑力这么大的一个国度当中，你要保守自己的信仰是非常的不容易啊。所以说我们能够坐在这里，将我们这份信仰能够坚守，这是一份难能可贵，也是一份弥足珍贵的信仰。我们不要轻易的把它丢弃掉，甚至呢不要轻易的从我们手中来放手。你的信仰一旦失落， 从我们的恩典当中失落。主耶稣，其实等待你的结局，我们其实用脑袋不用去想都知道最终的结局会是什么样。那其实小弟应该是在我毕业的那一年，在我毕业的那一年的也是在一处在一个灵恩会当中，那小弟就蒙主耶稣赏赐宝贵的圣灵，让小弟体验到从上而来浇灌的圣灵的力量，一个奇妙的体验让小弟又觉得信仰真的是从神而来的因为那份体验至今还觉得记忆犹新，会觉得哇，从上头浇灌下来的那股力量是沛然降临全身震动，灵言非常的流利。然后其实在那段期间，当我得到圣灵之后，那小弟在那段的生命的那段有一段过程当中，在那一段旅程当中，其实也是开启了自己小弟对真理的一个追求的一个过程。那其实在那段期间也奠定了小弟在信仰上的根基，因为在那段时间小弟会觉得很爱祷告，有时候跪下来就是一两个小时，然后对真理的追求也非常非常的渴慕会很喜爱浏览教会的书籍，会很喜欢追就是渴慕，就是说教会的这些真理，让不断来灌输自己一个干渴的心灵。然后在那段生命历程当中，其实小弟一步一步的在建立自己信仰的根基也因为这样的一段历程，其实在自己生命当中其实是真的小弟就觉得很重要的一个时期。大概在1998年6月9号这一天，其实对于小弟来讲，应该是也可以说是我生命中的转捩点，也是主耶稣要叫我永远记住的一个年份，也是你永远不要忘记的一天。那为什么呢？因为小弟在毕业之后，小弟出来是在一个台湾人办的一个烤盲厂，那里面当机电维修的一个工作。那个烤盲厂大家知道是忙于经过 SOP 的流程，然后最后进行酱油普烧整个一个流程出来，然后运输往日本，运输往欧洲那小弟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公司里面就职，那有一天因为那个故障，就是维修那个什么叫做货梯出现故障，那是它是什么样的货梯？就是运载那个比如说鳗鱼啊，运载其他一些器物的这个货梯，不是用来运载人的。然后它因为电机出现故障，不能上下起升降。那小弟就和另外两个同事就去维修，那就将那个货梯升到2楼。大概离地面有六七米的高度，然后小弟就和另外两个同事就爬到货梯上面去将这个电机拆卸下来来进行维修，因为我们知道货梯的升降都是靠着那个电机的运转加上那个钢丝绳的上下拉动来进行那个货梯的电梯的升降。那我们将货梯固定在2楼，下面是用三角支架支撑，那可能是支撑的动作做得不是很完善。当我们将整个电机拆卸下来的时候，那当然整个货梯的重量就全部承载在那个三角支架上面。那怎么样，电机拆卸下来还不到大概不到几秒，然后三角支架就是应该是承受不住，就整个货梯从 空中往下掉落。那因为人是站在货梯的上面，最上面，那当然也人也跟着往下坠落。那当时的当一切静止的时候，其实那个跟地震一样震天皆响。当时的工厂的员工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情啊，都跑出来观望，哎，怎么声音怎么这么响，好像跟地震一样。当一切都静止之后，小弟准备站起来，但是呢却发现传来一声剧痛，那种剧痛痛得小弟快要晕过去了。小弟呢心里面就很恐慌，为什么会这么痛？然后去看，原来自己的小腿已经是，就已经不是直的了，已经是那种弯的，已经是弯掉了。然后有大股的鲜血往外冒。然后当时其实小弟的心里面就咯噔一下，觉得哇，怎么这样子？怎么这样子？那其实小弟当时就觉得哇，心里面就一直祷告，哈利路亚，主耶稣你要帮助我啊，你要赶紧来救我，这样子。因为真的很痛，那个鲜血不断往外冒。那他啊，后来其实医院的拍片诊断，小弟那个骨头是整整断了三处，大的骨头是断掉三处，那小骨头也断了好几处，那现在其实还没有接起来。因为那自然生长，能接就接，不能接就让它自然生长。那其实现在摸起来还有麻痹的感觉。那有一处是断得特别严重，它伤口大概有这么大，因为是小腿胫骨那个断掉。我们有没有看过那个猪骨头被敲碎的感觉吗？它不是断在里面哦，它是断在外面，是斜斜断掉，然后从皮肉打出去，然后所以说伤口很大，有这么大。那我们知道小腿胫骨的皮肤都只是一层皮耶，而且那个伤口的愈合是最难以愈合的地方。那其实后来小弟想想还觉得心里面还犹有余悸。为什么？如果没有主的保守，没有主的怜悯，其实小弟现在也不会活生生站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生命中的点滴和经历，来分享生命中的快乐和感动。因为什么？小弟想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电梯掉下来的时候，钢丝绳可能就是因为可能割到，被钢丝绳切断，你的腿是被钢丝绳切断或者被绞断。那如果我们换一种想法的话，如果是切到你的脖子，切到你的肚子的话，那可能就肚肠就出来了，脖子就断掉了。其实真的是那种，其实是现在想起来还觉得毛骨悚然的感觉，是神的保守眷顾，所以说才能够让小弟能够站在这里啊，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啊分享这样的一个见证。那圣经中有讲到哈，我们中国一句话叫做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人生不如意事情十之八九。约伯记五章第七节，人生在世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约伯记十四章一到二节啊，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还有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三节，人受患难原是命定的。基督徒，我们的人生，其实小弟有讲过，我们没有苦难的豁免权。主耶稣只告诉我们，在世上你们有苦难，在我里面有平安。我们遇到这样的一个患难，其实主耶稣就是让我们要去思考，为什么我们会遇到这样的事情。那小弟当时其实被送往医院的时候， 其实被抬出来的时候，其实那个移动身体的过程是一个剧痛的过程，因为你移动身体一定要你的腿哈，就要跟着移动，那个是如果没有亲身经历很难感受其中的痛苦。那后来其实被运往医院，然后就接受了那个钢架子，那个外接钢架的一个固定的手术，外接钢架的固定手术。那小弟其实在医院整整待了大概3个月的时光。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刚才所讲的那个伤口太大了，如果没有处理的好的话，就会引发败血症。然后有一次呢，那个医生因为看我伤口太大，好像皮肤就迟迟难以愈合，就用我们的那个，我们知道木工那个手钻头知道吗，就用木工那个手钻头，那个没有打麻药，就从你的那个骨头伤口里面钻进去这样子，然后在你的眼皮底下就这样啊，看它钻进去，钻到肉里面，让它血液流出来，就是为了要促进血液循环，啊，造成它皮肤能够啊，造成那个皮肤能够早日能够愈合。那因为伤口真的迟迟难以愈合，那在医院整整待了3个月的时间。那在医院待了3个月时间之后，那伤口终于愈合，那小弟就回家休养。在家里休养大概有3个月的时间，然后就回到医院，那医生拍片诊断说，诶，你的骨膜已经长全了，你可以把你的钢支架把它取掉。因为小弟觉得，诶，既然是医生的诊断，那当然就要顺服医生的决定。那其实在小弟的心里面没有觉得自己的骨膜已经长得很牢固，其实它只是表面覆盖一层的骨膜，内里面还没有长牢固，很虚的。那小弟又觉得，哎，每天拖着这一个重负，拖着这一个累赘，好像走起路来太不方便了，也想把这个支架取掉，能够有自由放飞的翱翔。然后当然就遵从医生的决定呢，就把钢支架把它取掉。那取掉了回到家，好，回到家，那一天还不到3天，那小弟在祈祷所在那边唱诗祷告啊，弹风琴，然后在那边自弹自唱这样子。然后起来准备上厕所，然后小弟记得很清楚，然后就听到啪嗒一声，然后小弟的腿又下来了，整个90度曲弯又下来。哇，那个痛真的是锥心的剧痛。那因为刚好因为是在祈祷所，然后长辈都有在。哇，那小弟其实当时就赶紧坐下来，好像还一副很老成的样子，还将自己的腿这样子扶上去这样子。因为坐到那个座位上，然后慢慢的将自己的腿这样子，把它好像要扶正这样子，啊，那不到3天哈，人家说有时候就想，好像主耶稣在跟你开人生中在生命中开了很大的一个玩笑，为什么一次来了，又要经历一次这样的痛苦？然后我老爸就用板车赶紧又将我送到医院，然后又在原来的位置重新动手术，把支架给它装上去，又回到原有的样式。哎，就是说，哎，啊，你一次不够，还要再来第二次，啊，我就这啊，主耶稣就告诉你，我要这样啊，你能怎么样？嘿，那但是有时候就啊，就觉得嘿，很。有时候真的哈，其实在这段经历的过程当中，那小弟曾经也软弱过，也曾经质疑过，也曾经跌入信仰的低谷，但是呢，蓦然回首来时路，却豁然发现，在你生命中所有的软弱、挣扎与跌倒， 都是主耶稣刻下的恩典记号。其实现在其实 小弟腿上翻起来还伤口仍然是历历在目，就是说那小弟不管什么时候当你看到这样的伤口，其实会想到这是主耶稣留给你生命中恩典的记号。诗篇三十九篇第九节讲到，诗篇三十九篇第九节他说，是出于你的我就默然不语，是出于你的我就默然接受，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那小弟很喜欢这节圣经，那不晓得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对这节圣经的理解到底是怎么样。我们生命中所经历的不管是好事坏事，不管是患难痛苦是平安顺遂，这一切所遭遇的如果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我就默然接受。更何况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民数记二十三章第九节讲到，我们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邦中。生命记第七章第七节，我们是神的专爱，我们是神的拣选。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每一根头发都被主耶稣数算过，我们每一根头发都被主耶稣数算过。如果没有主耶稣的允可，这根头发它不会掉落。那它原文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我们每一根头发都被编过号码。编过号码什么意思？你这根头发，你有很多的头发，每一根头发都被编过号码，就好像说你现在坐在下面，你是一号，你是二号，你是三号，清楚明了，不会掉一个号码，完全清楚明了。你的每一根头发都编过号码，如果主耶稣不允可的话，这根头发一定不会掉落。更何况我们是神的儿女，如果没有神的允可的话，他不会无缘无故的将患难加在你的身上。这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是为了要在我们身上成就神的圣洁、刚强、荣耀、美好的旨意。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万事包括好事、坏事，包括每一件事情。八章十八节，他说：“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真的就不足介意了。”那其实圣经真的很多的地方都告诉我们，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其实都是经过主耶稣的允可，都是经过主耶稣的允可。不经历风雨，不会见到雨过天晴的绚丽彩虹。当我们走过人生的这段旅程之后，你才会发觉，蓦然回首前程，你才会发觉原来神所有一切的安排都有他美好的旨意。你只有走过了经历过，你才会发觉。当然你在这当中你会很多的好像起起落落，你会觉得高低起伏不平，这个过程却是我们要去学习、要去克服、要去挑战的。每个人的十字架其实都不一样，有的人的十字架来自我们的家庭，有的十字架来自我们的孩子，有的十字架来自你的婚姻，有的十字架来自你的事业。你好像说这边伤 看那边山高。哎，他为什么活得那么滋润？他活得那么光彩亮丽，他的生活怎么那么美好，家庭美满幸福。但是你可能没有看到他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如果把他家的十字架放在你的身上，可能你就承担不起。我们不要只看到别人光鲜亮丽的一面，却看不到每个人家里都有一本难念的经，都有我们所要背负的十字架。那其实让小弟想到了一个见证。什么见证？有一个信徒，他来到一座山上，他看到山上有很多的十字架，有金的、银的、铜的、木的。然后这位信徒就背起觉得自己最贵重的金的十字架，但是他要去背的时候他背不动，然后拿起银的十字架，虽然把它背在身上，走了一段路程，发觉难以负荷，只能又把它放下来，又拿起铜的十字架，拿起木的十字架，一一尝试，到最后他背起了一个很不起眼的十字架，他发觉自己健步如飞，发觉自己走得很轻松，回过头来才发现，蓦然发现十字架上就写着自己的名字。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的十字架都不一样，这是我们要去经历的。你要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主，神是我们生命的一切，他是我们信仰生命的中心。当你明白这些东西之后，你才会发觉神在你生命中所放下的这些重担，所放下的这些十字架，都是为了要成全神圣洁刚强的旨意。那其实小弟在经历了这段整整大概1998年到2000年，大概整整经历了两年的时光，就一直在这个在跟那个自己的这个患难在挣扎，在拼斗。那其实对于小弟来讲，这两年的时光也是生命当中真的很值得，最值得要去回忆的。时常想起就觉得主耶稣恩典满满，虽然说很苦，这当中很苦，需要你自己要去面对去克服，但是呢，主耶稣就会一路陪伴你，一路陪伴你，有那些长子以及家人的一个陪伴。那其实小弟曾经就是说还怀疑过是否自己还能够坚强的站立。那其实现在想起来，小弟会发觉能够平安健康快乐的活着是多么的来之不易，是多么的弥足珍贵，也是真神给予生命中最大的恩典和福气。每当思想，其实就有无限的感恩和赞美洋溢在心中。那这其实当然这当中会有经历很多的担心和顾虑，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箴言书10:22，神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那其实也感谢家人的一路的陪伴，感谢众弟兄姐妹在生命那段患难挫折期的一路无微不至的照顾关怀与爱，并且呢举起圣洁的道带到的双手，能够为小弟能够撑过这生命中的灰暗期。那其实主耶稣给我自己的这些恩典，这些伤痕，让小弟记得你要不要忘记了，这是神将你生命留住，现在还能够站在这里。 还能够走向自己未来的献身之路。那下午我就再来分享踏上如何踏上献身之路，然后要听那个叫做什么精彩的故事请听下午来跟大家再来分解那我们一起来唱诗。
感谢神，直到永远。